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即将关闭您的账户。
这些声音是不是也曾经出现过在你的家里或者你的手机上？形形色色的电信诈骗，你遇到过多少种？五味杂谈今天来和你说说五花八门的电信诈骗，让你远离电话陷阱。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昌兴珠宝五味杂谈。那么准时进入我们今天一点钟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演播室和在线上的呢是刘畅和雅娟在为您服务。雅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欢迎那个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安迪，谢谢刘畅。
那这个刚才听到那个我们的片头，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有没有接到过类似？
我一是觉得特别亲切和熟悉，谁能逃过呢？但我同时也很感慨，我特想替听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搜集到的这些声音？您是每次接到这个电话就马上给它录下来，然后为了这期节目吗？
对呀、这个你知道，为了搜集这些声音哈，你还别说，有时候你要使用，你也要反使用一些反诈骗的手段，要不然为了做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做愈演愈烈的美国电信诈骗，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中国大陆不是前段时间嘛，因为缅甸的这个诈骗非常的厉害嘛，后来就去就国家就出手去抓那些这个诈骗电信诈骗的引渡啊什么的哈。那当然包括台湾地区的也有，中国大陆的也有，然后而且整个亚洲范围内有好多个国家，他们都有这种电信诈骗基地啊。那跟很多个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他们去联手去抓这个。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美国啊，特别是这个我们中文电台，那么跟这个华人同胞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每个人的手机上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对不对？还有什么 email 啊，还有这个甚至这个各种各样，只要跟这个，还有就在这个你的社交软件上面啊 ，app 上面，不管你是用WeChat 啊，还是用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社交软件上面，都有这个东西。
是的。
那可以说呢，现在的这种官方的，就是甚至这个联邦调查局啊，这些他们都出面来就跟大家说，确实现在美国现在的就是电信诈骗的金额，一年的犯罪金额就超过了上百亿啊，上百亿美金哦。所以说就提醒这些年老的朋友、年长的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其实年轻人也会上当受骗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五花八门的电信诈骗，真是防不胜防。而且呢，这个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还有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已经多次的发布了这个反诈骗的各种，而且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用了这个大家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朋友就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他们这个其实蛮用心的哈，他还做成漫画，为了让你看懂，你知道吗？把这个
对，
还做成漫画。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到底有哪些这个诈骗的手段现在是翻新了，而且呢是由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个提醒大家啊、特工来提醒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我想呢，在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啊，那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一定要看一看，在您的这个手机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信息，有没有经常接到这个。我会结合我的这种亲身经历，当然也有雅娟的这个，可能也接到过很多很多的这种类似的哈，我们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的这些诈骗的情况。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已经在我的身边和我的手机上面多次的出现，而且已经有我的朋友中招了啊，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冒充收费公路的短信诈骗。
对，
有吧，
太有同感了，天哪，
有收到吗？
嗯，有的。
他会给你发一个这个有时候是 email， 有时候是短信，这个不是电话。然后呢他发过来之后呢，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很紧急的一个通知，那个钱不多嘛，对不对？那个大概就是几十块钱，然后说你要再不的话，我们这个你已经晚了，所以要交一点滞纳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二三十块钱，这说起来真的不多。然后你一看，哎，是不是我哪天你就开始怀疑自己，就是说，哎，是不是哪天我去走高速公路没注意，那是个收费的高速公路啊，是不是我真的有这个啊？然后他会跟你讲是什么哪一个 easy， 就是你那个走了那个 easy pass， 就是快速路嘛，
快速路，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待会儿我来跟大家讲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哈，让大家避坑哈。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收费公路的这个短信诈骗它怎么来的呢？大家只要看到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短信，因为美国的这个短信呢有很多呢是跟自己的这个 email 那个账户呢是绑定的，所以说当这种短信发到你的 email 和发到你的短信上面呢，它通常会有两个号码，大家记住啊，通常会有两个号码。而我每次接到的这个号码呢，就是有两个，那个一个是电话号码，一个是 email 地址，就发件人，大家一定要先看发件人。而那个发件人呢，往往以什么样的，你要看前面那个括号里边的那个数字。我每次接到的都不是美国本土的电话，你说这些人多疯狂，是从亚洲传的一个东西过来。然后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它的前缀是63，就是说它的国家代码是63，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接到
63
是菲律宾的代码，
嗯，
国家代码，也就是说呢，这个大诈骗短信它是从菲律宾传过来的。然后在这个电话号码下面呢会有一个 email address， 这个 email address 呢它通常呢会是两个后缀，一个是我们美国的朋友用的最多的是 gmail， 但是呢他们呢 gmail 发过来的不多，他们用的最多的这种诈骗的邮箱是 hotmail.com。大家记住啊，你凡是看到这种有63啊什么开头的，或者你不熟悉的三位数的美国本土的那种电话号码，然后跟这个一个什么 hotmail 的一个很长很怪的一个 email address 给你发一个过来，然后跟你说你哪天你要罚款，然后你没有交钱，然后你进入到这个页面，然后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你只要点进去，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用你自己的 credit card 或者用你自己的反正就是银行卡，然后呢去交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把你的卡号或者把你银行里边，因为如果你有时候用你没有 credit card， 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就直接用我的银行卡，也就是我们说的储蓄卡，那储蓄卡里边一般都是有现金的，对吧？他就会把里边的这个钱呢给你转走。
对，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这所谓的收费公路哈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哈，根据我的经验，但是可能不是太全面，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我们经常使用的高速公路，比如说10号是吧，比如说15号，比如说5号，然后呢这几个比较大的高速公路，比如说405号啊，还有呢91号，这些高速公路如果您经常上下班用的这个高速公路，它是会在carpool，就是在最里边最左侧那个线呢，它会有那种摄像头然后自动收费的啊，它那个公司叫 Fast Track， 那这个公司你只是看到这个呢，通常你就不要，如果你没有那个卡片，没有在车上，你没有去买那个，你就不要进去。如果说你说你确实着急，你觉得堵车太厉害，你要进去的话，那你用了那个收费，但是你没有卡片的话，它会自动把你的车牌给你拍下来，然后呢，根据你车牌的信息找到你，给你寄信来。收到那个信呢，你就赶快把这个单子就寄掉，就说你今天就走了这个快速路，这个呢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只限是卡铺。它只限是在最左侧的那一条车道或者两条车道，它会告诉你哦，这一段是收费公路，还有就是110，啊110那个公路，它会走当趟那一段啊，一直到洛杉矶港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东西。还有呢，就是有几条收费的高速公路，就是整个不光是里边那条线收费，是整个的都会收费的。据我知道的，我经常跑的，我知道呢那些收费的公路都在尔湾附近，就是我们很多好玩朋友住在尔湾嘛，对不对？在尔湾附近呢，有一条路叫133，就是它往南边。
133
对133呢，往南走呢，就是会去到大家很喜欢的那个
Laguna
Beach。对，往北走，它就是一条收费公路。
嗯，
一定要记住哈，133 North 这是一个啊，因为您就住在尔湾嘛，对不对？那第二的一个呢，在尔湾附近呢是73号，它是会收费的，对吧？
没错。
还有一条路呢，大家可能呢，有时候会着急的时候，这个导航会导你往那边走，但是你不知道你就去了，因为它会省一点时间，它是243号高速公路。
嗯。
对，他会收费，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
不好意思，我能稍微打断一下吗？就不但会收费，我觉得这个呢，因为我是经常走您刚才说的这三个高速公路的，
是
那个头头尾。然后还要提醒大家，警察也经常会在特别严密的地方，然后当你超速的时候，突然之间抓出来，
在收费公路上抓人，对吧？
对，
哎，大家千万要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比较实用的资讯告诉大家哈。那在尔湾周围呢，因为这个公司呢，而且他们这些公司有时候大家，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经常在那个地方被抓，而且他是一个经常来出差的，他不是本地人，他是经常来出差的一个朋友，所以他每次来他都很火大，因为而且那个公司呢，就每次都用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就是啊，然后本来几块钱的就给他罚到28呀，罚到43呐这样的，然后他就因为他英文比较好，他就打电话去骂，就去 complain， 然后就你知道他们会本来是不罚款的。就是在一个期限之内，你只要把这个钱交掉是可以不罚款的。但是他们通常呢，就欺负你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英文不太好啊，或者怎么样，他会把这个罚款的金额给你加上去。本来你比如说走一次那个高速公路7块钱，对吧？你交了7块钱就没事了，在一周之内。但他给你来这个通知的时候，他会让你交28，或者交35，或者交43。然后呢，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他说啊，这个是你的，因为你走了那条路被罚款了，我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你会看一下，就是在哪一个时间之内你交，你只需要交你当天走那段路的那个钱。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哈。好，所以说我们在洛杉矶其实呢，除了这几条收费的高速公路之外呢，我们是不太容易碰到那种不像在东部，在纽约啊，那他们的那种收费的那种比较多，所以说呢，当你看到说，有人给你发这种 email， 或者是说用短信来跟你说，你在哪里了？哪里？特别是这种，用短信来跟你说的是你在哪里啊？用了收费公路，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绝对绝对绝对是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千万这个就不要去管它，立刻把它删除掉。而且呢，删除掉之后，我们现在的 iPhone 啊什么的，不是有个功能吗？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诈骗电话拉黑嘛，他以后就不能给你发了嘛。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第一段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现在的这个是中招的人特别的多，就是说冒充收费公路的短信诈骗，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 FBI 紧急的警告，就是说你看到这一类的信息啊，你就赶快把它删除掉啊。他通常不会，这种收费公路的，这通常不会打电话来告诉你。他一定会是短信。好，那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现在已经翻新的 FBI 警告的电信诈骗的手段。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今天的 昌兴珠宝五位杂谈呢，在线上为您服务的是刘畅和雅娟。好，那今天呢跟你聊一聊呢越演越烈的这个美国的电信诈骗。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收费公路的，凡是给你传信息来说你在收费公路啊，你不小心开进了收费公路，你要补交钱的，这个呢一定是诈骗的信息，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点进去那个网站，然后还把自己的银行卡信息输进去，那这样呢你就会损失啊你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钱。好，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就有点儿防不胜防了啊，特别是对于很多年长的朋友来说哈、啊，你会接到那种官方机构哦，确实上网查得到的哟，那个国税局或者是说银行，不是银行，它通常是1800开头的号码嘛，对不对？那种免费电话，那这种呢，他会打电话来跟你说几点啊。通常呢都会以紧急的情况来跟你说，说你的银行账户被黑客侵入了，或者警察已经发出了逮捕令，然后呢要求你把资金转到一个安全的账户保障您的财产。然后呢确实你去网上，你甚至你去网上查这个电话号码打进来确实是银行的，这个确实是银行的这个电话啊。那跟大家说一下，通常这种情况呢银行是不会来跟你说让你再通过电话来让你把你的资金转到什么另一个账户去，这是先跟您说内容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银行的一模一样的电话 ID 打给你呢？是因为现在这些诈骗的人呢，他们在远程，其实人根本不在美国啊，他们会是在一些诈骗的基地，他们会有一个叫号码改号器这么一个软件啊，一个软件，那这个软件可以把他们的号码改变成任何他要改变的想来诈骗你的号码，然后打给你。
嗯，哇，
所以这个
这手段现在也太夸张了。刚才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惊讶到了，就是他会真的可查，并且查到了还真的就是官方的感觉。
是，
哇，所以他们现在这个页面都做得很专业是吗？
做得非常的专业。这个手法呢，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哈、啊、几年前就已经碰到过，确实我一看，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电话就是他的银行的那个，他都是用的特殊号码，你比如说你买火车票不是有这个什么122、
嗯对
1266啊或者怎么样哈、啊
嗯、
然后银行会是以95开头的啊，你比如说、
啊、
95555是
9588呀、
对
对
对、
啊、955
你是什么招商银行、
9566
是你中国银行等等等等哈，这一系列，那就会有这种号码给你打过来。那打过来呢，通常你接了以后他会，而且那个声音就是跟那个客服一样，因为他们还会用那种变声音的，男生变声音、是变声音的那种变声器来跟你说说你的账户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等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给你传短信，传短信就完全是用的银行的那种这种他的就是官方的号码给你传短信来，就告诉你说你的银行现在的账户已经被锁定，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你要解锁的话请你进入下面这个页面，然后还给你说请你不要泄露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是官方的什么东西。你一看真的是，结果有一次，第一次我碰到的时候，我大概好多年前了，我还真的点进去看，我还真的点进去看，我一看那个，而且做的跟那个银行的页面一模一样，跟银行的官网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你接下来你按照他的操作这么去做的话，好，然后你还会拨一个他指定的号码拨过去，他说有人会指导你怎么做，那就完蛋。
嗯，
那我就发现这个是有问题。所以现在呢，在美国呢，这种电话，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呢，他们会接到就是说国税局打来的电话。
对啊，这多正式啊。
说你的退休账户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然后还把你的名字讲得很清楚哈，就说你是某某某先生吗、然后我们给你，然后这是你的号码吗？是你的电话号码吗？是，然后一直使用这个电话号码哈，我告诉你你的退休账户怎么样，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进入到这种他们的这种程序当中去。所以现在你知道骗子的骗术哈、是防不胜防，特别是老年人哈、你要说好，那我们说年长的朋友容易被这种什么修改电话号码呀，说你的退休账户啊，冒充联邦的人员啊，银行的人员呢、来诈骗你。那 年轻人会不会好一点？你觉得？
我觉得不会，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不大会，就是尤其是听到这种像国税啊，就是比较正式的官方的，如果英文也不是特别好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中招了。
是，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小的 tips 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要记住，就是通常不管是国税局也好，还是这个银行也好，当你的账户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会以这种电话的方式来告诉你说要把你的账户里边的资金转移到某一个安全的账户，没有这种操作。凡是大家听到这种操作，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那我呢，再跟大家讲一个我的经验，这就是在两个多月以前，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那我在美国的某一家银行哈，比较大的一个银行哈，比较大的一个银行。那天早上呢，我就接到了一个那个银行的一个反诈，他们每个银行都有一个反诈骗中心。
嗯，
那反诈骗中心就给我发来一个信息说，你的银行卡，你的这个还不是银行卡，就是 debit card， 就是储蓄卡，有异常的消费。那我就想，我那个卡是个储蓄卡，就是基本上不用的。那我就仔细的看了那个信息，啊，讲得很清楚，说我在密苏里州用我的卡去订了一个800块钱的房间呢，旅馆房间800块，要消费802块，然后呢又去一个披萨店买一个10几块钱的披萨，啊。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是银行的反诈骗中心，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们就止付了。然后呢那希望你看看是不是你本人。到那个时候其实我的非常有警惕，我连是和否我都不敢去点，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些链接你点是或者说他就会跳转什么的。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信息就到那个银行去了。到了银行去，然后就找到任务，我说你们看看这个东西，然后确实他上网一查，真的是我的银行卡被盗了。被人就是入侵了这个我的这张卡，然后呢在很远的密苏里州开始消费。但是呢银行发现就我这张卡一直在加州，然后平常都没怎么使用，他们就只付了，就没有付，然后所以说我就没有损失。那就这个事情就搞了很久，但是呢我这张卡还出过一件事情，就是被洛杉矶的本地的两个同一个诈骗公司开的一个网上的什么东西，他就进来就每个月扣我30几块钱。
哦，
1:19，1:16，每个月扣我32还35块钱，每个月扣，居然扣了1年多，我没有发现。我本来以为是我太太，就是说她用这个卡呢去绑定了一个什么她去购物的网站，你可以自动付款嘛，那我想金额又很小，对不对？但是我一看她每个月的账单都有这个19跟16，然后长达好像有14个月。
哇，
好，我就坐不住了，然后我就又去银行，我就去问，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们看了？然后那个银行，因为银行我比较熟嘛，啊，那行长我们都比较熟，然后他们很淡定的说，这个呢就是你的账户被入侵了。
嗯，
就是你账户被入侵了。然后呢他们而且我去，他会在那个你的 statement， 就是在你的银行 statement 上面列出来说是哪一个公司收的你这个钱，列出来哟，是什么什么.com，一个网络公司。然后我就根据这个什么什么.com上 Google 去搜，哦，真的有这个公司哦。真的有，两个网站都有。然后银行还是通常呢，我再告诉大家，碰到这种诈骗的问题呢，啊，就当你的银行卡真的被入侵了，当然也是一种诈骗嘛，对吧？银行一般呢都应该在什么呢，就说当你的银行账户被入侵之后，银行是有义务先把你被诈骗的金额，当然不要数额太大，通常几百块钱的话，他会先退赔给你。先赔给你，然后呢再去根据他诈骗的这个 公司的诈骗的金额呢，他们由银行他们去追索那个公司，因为是他们非法入侵了这个银行的系统，虽然这个银行的系统这个是你的名字，但是你整个是把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哈，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要求银行先把这个钱呢退付给你，然后要实际上也就是去一种报案了，不是去警察局报案，而是去银行报案，让银行呢他们的反诈骗中心和他们有一整套的体系去做这个动作。而且呢，你还会经常收到你的 email 的话，会经常收到正规的银行，他会告诉你说，哦，你们要防诈骗哦，有哪些诈骗方式。所以这种邮件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垃圾邮件，你还是看一看。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真的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你防不胜防。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洛杉矶总领事馆还有我们中国大使馆呢，为了我们的留学生朋友，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留学生朋友嘛在这里哈，他们在美国呢可能在也是使用信用卡，当然对美国社会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的情况下，那中招了。而且呢不但中招呢，而且他们还就是说不光是线上中招啊，有一个最离谱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漫画，我就看了这个漫画，最离谱的一个小朋友啊，他接到了自称是这个 F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电话，对方还用中文告知他说，你的电话号码涉嫌发送大量的诈骗信息，看见没有，诈骗分子说你的手机发了大量的诈骗信息，需要配合中国公安机关的调查。然后呢还把这个电话转接到了所谓的中国厦门的警方，然后这个厦门警方呢就说，哦，你的这个手机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了，然后呢可能被人利用了，参与到一个重大的金融案件当中，然后呢你已经涉嫌违法了，要求这个人呢从美国的银行账户给对方香港的花旗银行的账户转账$60,000作为取保候审。这个故事你觉得从我们正常的听起来是不是很离奇？但是居然这个小朋友居然这个小朋友就转了。
天哪。
还有一个呢就是接到了美国海关总署的电话，而且对方也是用中文说，你有包裹呢被海关扣押了，里边而且
我们倒是常
知道，关键是说他说这个包裹里边有假护照和假信用卡。然后呢又把这个电话转到所谓的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啊，所谓的这个诈骗就说，你涉嫌特大的洗钱案和人口贩卖案，要他交$100,000人民币的取保候审金，而且呢还要用某一款的这个在线聊天软件对他24小时进行监控，而且这个电话反复给他打，而这个留学生呢本来胆子很小，就这样反复跟他打，他这人就崩溃了，然后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啊，迷迷糊糊的通过了美国银行的账户，也是对中国香港，因为他是海外嘛，海外对海外的在线购买的，他们要求买的很多东西，一共损失了将近100万人民币。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种诈骗手段的话，这个是线上的啊，线上的。那么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不光是线上，通过线上到线下，对真人已经电信诈骗伸手到你身边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今天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和您聊一下这个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愈演愈烈的美国的电信诈骗啊。那雅娟有没有在这个你平时还是使用这个社交软件还是比较频繁，对不对？
还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我使用中国的社交软件多一点，美国的社媒呢稍微少一点，但也有。
对啊，我就是说中国的呀。
对，中国的也是一样，就是各位都应该经历过，就是现在这种社交软件的这个诈骗的，就是我觉得就像您说，就他的那个方式和做法真的都到了极致。比如说最真实的例子，就是我先生 先生的侄女呢曾经就是用微信跟他借钱，说呢那个舅舅我的那个什么什么银行卡怎么 anyway 就然后还说是谁谁病了，说的是我跟我老公完全的一个亲人病了，
是
就我先生完全没有感觉得到那个微信跟他说话的人不是他侄女的微信，因为头像啊说话方式啊都是像的，然后他马上就要转打卡转钱了你知道吗，他突然觉得还是不大对，就是我老公毕竟他是经商的嘛，就是突然之间就好像是一下子敏感了呀，就这么一瞬间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当时马上就要转钱了，因为咱们的半夜是中国的白天嘛，
对对对，
他半夜里收到的这条微信，然后他就打了个电话给他这个侄女，一打电话完全就是骗子，就是骗子盗用了他的号，也用了他的头像，然后肯定我估计我不知道这什么手段能够让他们之间比如说知道哦，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口吻跟这个人对方说话，哇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然后我自己呢就比如在美国我也曾经有一次真的就是当时给我吓的，我正好在开车，然后我车后面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是 UCI 的 doctor 博士生在读博士，
是
英文很好，我开着开车，因为我一般开车就会把电话那个蓝牙就连在手这个车上是为了安全驾驶嘛，然后一接电话，因为号码肯定是不在我的电话号码本里面，但也不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怀疑感的那种电话，其实我就自然的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是一个特别浑厚的声音说 Hello I am a police， 就哇他说话的声音太像警察了，然后说你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罚单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我就听懵了，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开车是有点大意，我就担心我是不是哪一个罚单没交还是怎么样，然后
收费
我英文又不是很好，他们的英文对方说的那个语气语调声音声线，因为咱们是做主持人的嘛，对声音比较敏感，那个发音的标准化我吓得，然后那个小姑娘特别逗 ，UCI 那个小姑娘，她应该知道，感受到了我肯定没有听懂，然后我很紧张，她在后面后排坐的跟我说，很淡定的跟我说，雅娟阿姨，这是个骗子电话，你可以挂了。然后我就挂了，但当时给我吓得，我说如果我就在后想，如果他们两个人当时不在车上。我肯定把车停在马路边上，就仔细听，然后按他说的什么，然后没准人一步一步操作了。
对，
哦，
因为您刚才这种情况啊，恰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原因在里边，就是如果说完全不懂英文的人，你知道吗？听到这个他是没有感觉的，知道吗？就算了，他也不知道你说的啥，我听不懂，我就挂了。因为很多人，因为对不对？因为很多中国人他英文不好嘛，或者说不真的完全对这种东西一听，哎呀外国人打电话嘣就挂了，所以那个骗子就算了就断了，就是恰好是这种刚好听得懂一点，但是呢
半懂不懂是吗？
半懂不懂的你知道吗？你能够捕捉到他那个
I'm police，
对对对，他不，你能够捕捉到他说的那个话里边的几个关键的单词keywords， 你知道吗？什么警察呀，什么罚单呐、啊，什么对不对？交多少钱呢？你刚好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人的这个意识就是，你就反过来会问自己，啊，我是被警察盯上了吗？对，我有什么问题？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好，那。这种情况呢，我们通常不要怀疑自己啊，不要怀疑自己，因为警察是不会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你这个处理罚单的，是吧？要么就现场开给你，或者是说你到法院，或者是哪里去讲理，或者是说你到哪个你通过你的这个支票啊，说就寄罚单，他寄钱都是这样的，所以不会通过这种。说电信诈骗的特色就是他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电话里边对你进行对你的财务进行这个诈骗。啊，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您的这个你说有中国的那社媒吧，中国社媒，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留学生朋友也好，我们甚至我们很多生活在洛杉矶的朋友，你看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你微信嘛，对不对？小红书有没有？
对，是的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抖音是吧，就中国版的 TikTok 是吧，抖音。
对，
还有呢有些朋友呢就是就像您刚才这样懂一点英文了啊，就英文还可以的，就是 Facebook 对不对，还有那个 WhatsApp， 对吧？这些东西，对。那这些是、
WhatsApp 也会有吗？
对，那这个是、这些社交媒体软件呢，他们会有一些 你有时候会进到一些群组里边，对吧？啊，互相认识一下。
嗯、
然后呢，认识你之后呢，他发现你，哎，这个人还挺健谈的哈、啊，好像还不太设防，还把自己的一些这个，因为你通常用这些社交软件，你总会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po上去嘛，对吧？
嗯，
所以呢，他们会通过晒豪车、晒豪宅，又把自己装就包装成什么高富帅呀、白富美呀、啊理财大师，甚至投资顾问啊，包装成这种人设，然后呢，用聊天呐、啊、经常来关心你啊等等的手段呢，来骗取信任，进而呢和你加上好友，甚至呢在里边许诺啊跟你成为男女朋友啊等等，然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什么杀猪盘，知道吗？所以说他会，一段时间的就说啊、我突然有点什么事，急需要用钱，或者是然后来找你要钱的，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这里有个很好的项目，然后你投的不多一点点，然后你要出得起，然后慢慢就被你套进去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事情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较可怕，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留学生朋友，就是有些人会在网络上冒充留学生，混入留学人员的微信这些、这小红书这些社群里边，就是社交媒体群里边，就是进到群里边，然后呢在群里边呢散布一些代缴学费的优惠信息
哦，
然后呢盗刷其他人的信用卡，然后呢、就是去给这些这个留学生，真的他给你缴费成功以后呢，他帮你代缴了以后，他说哎，请你给我转账啊。但是呢这个信用卡的持有人发现这个信用卡被盗刷以后，通过银行向学校追缴欠款的时候呢，学校会要求学生要重新缴费，但你的钱已经被弄走了。
他们面前根本就没有交哦，
所以呢，今天
我就说，
我们就跟大家讲了，有这么多的形形色色，从老年人、到青年的这种，针对不同族群、不同群体、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这种手段。当然，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你有没有在我相信你有一个很陌生的号码，而且根本就不是本地的，什么342啊。对吧？363呢？这些给你发过来说，哎，今天下午的那个聚会你去吗？
嗯，对，这就明显是杀猪盘了。就他们说这种就莫名其妙跟你特熟的，
对。
然后那种话术呢，就跟你就觉得，哎呦，反正似曾见过，然后呢有过交往的，那一定是杀猪盘，又没在你的电话号码里面。像这种我基本就是删除了，而且我当时还有一阵儿，就是我先生经常会收到这种，我真的很少收到。后来我还在怀疑，我说你是不是经常在外面搞什么事情，然后认识这些不三不四的人，然后你才会收到这些，混迹在那些地方才会收到这种短信。我说你看我从来都没收到，后来有一次我收到了，他说你看你也收到了吧？
是，所以说其实。诈骗是广撒网，所以每一次我太太和我们收到了这个，特别有一骗子打电话来啊，你有个怎么这边下面警方，好，然后我就听他说，我还是先听他说，最后就听他说了一分多钟之后，他觉得哎，这个人一直在听我说啊，上钩了，然后我就问一句，我你这个电话是从缅甸打来的是吧？马上那边暴怒就开始崩溃，你看什么就开始骂，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每次都这样，所以说这种。
对，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和我儿子开车在路上，就是因为我儿子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然后他对中文的认知并不高，然后呢他的表达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他有时候比如说在车上跟我坐在一起，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会安全驾驶把车拦在蓝牙上。然后我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打进来，然后一接听，对方就讲的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说的也是这种诈骗的话术，然后呢我就挂了。后来我儿子就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挂这个电话？我说他其实是一个诈骗电话。然后我儿子就说，妈妈下次你不要挂，你让我来跟他对话行吗？
对，
他就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所以说有时候当然我们跟骗子啊，但是我们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但是每次我提到你的电话是从缅甸打来，那边就崩溃了，
没那么多时间，
就崩溃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总结了这么多哈，这个诈骗的情况，那么在此呢我们总结一下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形形色色的诈骗，其实呢只要提高防范意识呢还是可以避免的。第一，凡是录音来电都是诈骗电话，请立即挂断。
好。
得记住啊，陌生号码打来的东西。第二个，凡是以所谓的总领馆，洛杉矶总领馆呐、啊，什么纽约总领馆呐、啊，哈，还有是什么所谓中国的公
邮件呀、啊，
中国的公检法呀，
嗯
，FBI 呀、啊
嗯，
国际刑警的名义来电，要求发送电子邮件呐、啊，通知当事人涉嫌违法犯罪呀、啊，然后要求向安全账户缴纳保证金，要把你的钱转到安全账户，都是假的。
嗯，
第三的一个。凡是以快递、银行、电信公司这些工作人员的名义来索要和核对你本人或者他人的身份信息、银行信息、快递信息、通知领取快递包裹啊，说什么银行账户被冻结啊，这些东西都是诈骗活动。
嗯，
第四的一个，在社交平台上面哈、啊，不管是中国的社媒和外国的社媒上面，以交友和投资的各类信息，基本上都是诈骗的。
嗯，
还有就是凡是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短信的链接，说你点进去有个什么什么优惠什么什么，千万不要点，直接删除。
嗯，
好，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跟大家今天讲的一些避免被诈骗的一个，当然诈骗会长期的存在，我觉得是防不胜防，但是呢我们只有提高防范意识，才能把我们的荷包看紧、
嗯、
才会呢不落入这些人的陷阱。好，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里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回来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周末嗨起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哈，是周末嗨起来，来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呢这个最近啊，因为初夏嘛哈、啊、春末初夏呢第一个长周末也过完了，还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们的洛杉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啊，大家可以一起去。这些活动呢，时间还比较长，一些有些是可以延续到六月份，有些可以延续到九月份。来，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那我比较这个推荐的呢是这个大家可以亲子的哈、啊、活动。那在有一个 SOAR 蝴蝶展啊，蝴蝶展呢、
嗯、
是这个。这个蝴蝶在温室里边飞舞，有很多很多的蝴蝶，各种各样的蝴蝶。然后呢，它的飞舞、孵化，还有呢这个喂食的互动呢，会让孩子和家长都惊喜不断。而且呢，在春夏最梦，这是一个在春天和夏天，就是交替之际的最梦幻的一个自然的展览，不但适合这个打卡拍照，因为有些蝴蝶是平时不容易看到的品种啊，而且呢，它是对孩子一堂很生动的这个自然观察课。
嗯，
那么这个就是南海岸植物园的热带蝴蝶展，它的时间呢是从这个月啊5月9号就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9月30号啊。
哦，
地点呢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PV 啊，就是在这个 Palos Verdes、
嗯、
Palos Verdes 呢、嗯、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半岛啊。 Palos Verdes Peninsula 它的这个地址是26300 Crenshaw Boulevard啊，然后呢在这个 PV 这个城市、
嗯、
这个费用呢，它是会员是6块钱，然后非会员呢最高啊23块，含这个入园的门票啊，因为那个是植物园里边，除了这个热带展还可以参这是看各种各样的植物啊。那么这个活动呢非常的值得推荐啊，是热带的蝴、
嗯、
就是热带蝴蝶展啊，合家可以去的。那第二个呢跟大家推荐的活动，哎，这个很舒服，这 Jazz at LACMA 就是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爵士音乐节。
嗯，
那么这个在 LACMA 的草地广场呢，每周五晚上有现场的爵士乐，是洛杉矶最受欢迎的夏季免费的音乐传统活动。那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啊，聚集了本地的啊，我们洛杉矶的很多知名的爵士音乐人，也吸引着家庭还有了情侣啊来这里野餐。你可以一边野餐一边听爵士乐，在那个大草坪上面哈、啊、听乐赏艺术，是这个呢被称为是洛杉矶最浪漫的洛杉矶周五。那时间呢是从5月2号就开始了，到6月20号的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的6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个时候天还没黑嘛，对不对？有2个小时的爵士音乐节，你可以带着这个家人，然后在草地上铺上毯子，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一边这个听着爵士乐，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5905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啊，这个呢 Wishel Boulevard 大家知道就是在 downtown 那个附近哈，在 LA。 那么它的亮点就是有爵士乐陪你给你办餐啊，你可以这个，然后呢在博物馆草地野餐，旁边就是大的博物馆，然后夏日的这种气氛就是这种哎初夏的气氛很舒服，因为我们洛杉矶天气很好嘛，晚上呢又凉风习习，又不是很热了，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这个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爵士音乐节。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周末嗨起来和我们五味杂汤的全部的内容。再次谢谢雅娟，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再见。